所以因为空，所以你可以包容一切，因为有，所以造成冲突对立啊。所以心灵网站是我们必须走入对方的心，跟他合为一体。爸爸怎么想，妈妈怎么想，同学怎么想，教授怎么想。简单的来讲，替人想，学佛就是学习一种替人想的观念。各位可以学习我，比如说我没事坐在走廊，一对情侣在聊天，我就坐在那边一直想他们在讲什么，他们两个怎么刚刚在吵架，为什么适合吵啊，那怎么样来摆平这个事情啊。如果我是那个男生，我一定开始揉他的腰跟他讲对不起。如果我是那个女生，我没事就在想那个啊。那么完全的走入对方的心态，各位你现在就要练习他心通了。你开始必须要练习走入，当你看到一只狗的时候，你要开始跟他对谈啊，因为我就是狗。哪一天你真的会跟对方相应，因为你用心了啊，你可能就走进去了。那这样以后啊，开始你对每一个事情的生命的经验会提升啊，对生命的觉受会强烈。那个时候转过来你来看经典，尤其是大圣的经典，你才会跟他相应。大圣讲的就是大爱啊，绝对的奉献啊，乃至被割身上的肉的时候啊，他都可以接受，因为给你吃就是给我吃啊，完全没有差别。但是大部分的凡夫还是自私的。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部专机，刚好上面坐四个人，一个总统，一个知识分子，一个法师，一个流浪汉。结果这部飞机啊飞啊飞，哎，开飞机的人宣布，对不起啊，引擎坏掉了，没有油了，我们这部飞机宣布停摆了，请各位准备降落伞。那个时候总统马上站起来，对不起，我是一国的元首，我的身份太重要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四个人结果只有三个降落伞，所以他们拿了一个降落伞，对不起我要用，就背着降落伞跳下去了。然后第二个站起来是谁呢？知识分子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个知识分子，我读了很多书，我要教育很多人啊，所以我也很重要，我一定要下去啊。那个时候啊，他就跟那个流浪汉讲说，流浪汉啊，你应该让那个法师用降落伞才对啊。讲完以后他背着降落伞嘣就跳下去了。那么那位法师他站起来，他说，流浪汉，剩下这个降落伞啊给你用，因为我有信仰，死对我来讲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关系，降落伞给你用。那个流浪汉就跪在那边啊，谢谢你啊和尚。但是那个流浪汉在拿降落伞的时候，一拿他叫一声在那边笑，哎，为什么？哦，师父师父，居然有两个降落伞，哎，我们都得救了。他们俩，但是那个流浪汉，但是我的背包怎么不见了？原来那个大学教授啊，他背着他的背包跳下去了啊。当然这个故事是一个比喻了啊，人很自私的时候啊，那么你会抓错东西啊。所以但是我讲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，这位法师因为信仰让他生命有力量，这是学佛最高贵的地方，超越生死，死对他来讲只是一种生命形式的改换，而且他对未来是充满了100%的信心。为什么？相信因果，我今天做的结果会怎么样我通通知道啊，有信心。那么这样来看生命呢，我们不过是利用这个身体，利用我们的嘴巴来从事很多事情啊。所以学佛就是如何提升心灵的品质呢？最重要，凡是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什么都没办法控制，是可以改造啊，我们可以慢慢去改造，但是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庄严美丽解脱的心态啊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心所造成的。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，既然佛陀讲空性，那我们不能再有一个孤独自私的心， 我们必须跟每一个人的心合为一体，替对方想，不管他在做什么。我们今天用钱去买一碗面吃，你要替卖面的想，吃完面以后帮他把桌子弄干净，碗筷弄干净，让他省一份时间多赚一点钱。各位，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替卖东西人想，时机不好嘛，不要再杀价了，让他多赚一点好了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卖东西人就是你的父母，就是你的子女，他在做生意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买起来你会很快乐啊，给对方自己更快乐啊。那么造成了这个世界啊，就开始有和平，就开始有和谐。所以佛教里面讲，协调就是美。我觉得我出家以后所学的一个，我的师父跟我讲，你去读佛学院啊。我师父读佛学院，我这个读书第一名，天生的嘛。他说你读书第一名跟他没关系啊，读佛学院是学习跟那四十几个同学相处三年不吵架你才毕业啊。你必须跟每一个人合为一体，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想，生嘛和和。你也必须学习煮饭的给大家吃，更会学习煮饭给自己吃啊，学习跟每一个人，那么在睡觉时间起来厕所不会吵到任何人啊。那学习你跟每个人都可以协调。我想我到今天为止，我觉得学佛就是为这个家庭可以和谐，人际关系可以和谐，人跟动物可以和谐，宗教跟宗教可以和谐。为什么？协调。我也体悟到观世音菩萨讲空性，他讲空性他才可以千百亿化身变化。你是儿子，你是小孩，我跟你是小孩，你是动物，我变成动物，完全的合为一体。因为超越自我以后，你可以站在对方，所以你跟什么人都可以合得来。但是这个是理论啊，你必须去学学看啊。所以我想尽办法跟所谓黑道白道啊，任何种社会不一样的角色，甚至我们以前不喜欢惹的、讨厌惹的、怕惹的，完全结合在一起。甚至各位要学习到太平间去睡个觉看看嘛，快困得去。你不能说我睡不着，睡不着你还是很强烈的自我，你要训练啊，训练跟对方合为一体。他这个尸体跟我这个尸体有什么差别？我们看到鸡腿不会怎么样，看到人腿干干叫啊，因为我们有分别会怕。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们必须加强生命乃是心灵的力量，该哭的时候哭，不该哭的时候不要哭，该生气的时候可以生气，指挥不该生气的不应该生气啊！你可以掌握你的心，你就可以掌握全世界。所以佛说我们要掌握我们的心，像阿摩罗果一样很自然，你想要捏它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！最高的修行。我有一次在台北，我这个朋友问我说，哎，你现在出家了，你看吗？不能打高尔夫球，多没兴趣啊！因为我以前跟他最会打，我说我现在哪里没打，我天天打，我打我这个心中的小白球啊，一杆进洞。我要他听从指挥，他不容易打，但是我每天都很努力啊。所以我想，基本上，各位如果要抓到快乐，就我个人而言，不是拥有的快乐，而是指挥自己的快乐。尤其是指挥自己的心态，你能够调整得非常好啊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平安。生命最大的财富来自于内心的和谐，你可以调整你的心。但是为了调整我们的心，我们必须学习面对各种可能的状况。各位要练习啊，看你最在乎什么。你最在乎这个人，那你叫观想几百万次的重复的观想他死亡破坏的过程，而且要观想到真的哭。这是我老师教我的，我们以前在学打坐啊，你要做到哭，不哭就打，哭也打，这样，因为哭你不行了，不哭你没有深入啊。他给我的题目，他先调查我们的身世背景，哦，我有事业，我有太太，我有小孩。他问我你最爱谁？儿子啊。好，今天给你的题目，看你儿子被烧死撞死。你必须不断的重复， 有些人没办法接受，哎，啊，所以各位，超越自己，你必须要能够面对问题，这是学佛最高的心态。因为这个凡是这个世界一切现象都是假象而已嘛，那我们必须对生老病死，对周围的一切变化完全坦然，能够接受啊。那么这个坦然接受，那么你才可以体悟到所谓法，法就是变化嘛，存在的真理。学佛不是像我们以前说我求啊，求个平安啊，学佛是面对不平安，因为变化无常。但是这个面对你必须做真实观，就刚刚讲的第一人称，进入那种真实的状况，那个时候啊，你就开始知道自己的脆弱在哪里，自己的执着在哪里。换个立场试试看，因为我在监狱里面啊，我发觉我经常跟很多典狱长在一起，很多管理员在一起，今天来监狱，哎，明天典狱长不见了，他说上面一个公文过来叫三天之内换到某一个监狱，我觉得这一套不错啊，预先不通知，三天之内搬光，哪怕你在做什么事情啊，随时都要搬家的，随时都要换岗位的啊，那这样心灵才可以茁壮啊。所以佛教里面要我们体悟变化无常，因为生命短暂，因为变化无常，那么我们才会紧紧的活在当下，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讲真的都是奇迹耶啊。但是一切的变化都是很自然的接受耶，所以在这样里面不但如此，那么内心里面茁壮了，而且对别人才有强烈的感受啊。人跟人之间是用心灵交往，而不是外表，而不是金钱，而且这个交往的过程你不但不会讨厌。我想在这边呢、啊、各位如果对修行有兴趣啊，首先就要学习一个开放的心。什么叫开放的心呢、啊、接受别人的缺点，而且是无限的接受，我们叫无量光啊，啊，无量心啊，简单来讲无限的容忍啊，这个是最高的进步啊。所以我想难的是突破自己的问题，佛教里面想要的业障障碍，障碍就是自己啊，那找出自己的问题。像我很怕死人，那今天我要出家，我一定要面对死人啊。但是当然又想的没办法，电话来了冲吧，走到后面不行吧，但是走到前面就好了啊，就是看他那个最难看的部位，那么一直去深入他，你会发觉其实不会怎么样哎。但是这个要有一股勇气啊。后来很多事情对你来讲，癌症又怎么样，离婚又怎么样，没钱又怎么样，被骂又怎么样，因为这一些东西你都可以坦然接受啊，因为他事实上不会怎么样啊。当然站在佛教里面叫空无自性啊，毫无意义，但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实在，我如果没有你不行哎，我如果失去这些不行哎，那这样我们就不能面对人生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心，因为佛教是心的宗教，增长我们心灵，你必须找罪受，找苦受一样啊，啊，那从这个过程里面呢、啊，那么开始得到一些感受，甚至我认为出家以后最大的练习是什么？爱。我们必须学习去爱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生命，不能怕，啊，不能排斥。哎呀，这个人很坏，啊，这个人很可怕。那么我们的观念是我们不要跟他接近。但是我们今天要学大乘佛法不行哎，大就是包容哎。甚至我同样是我们出家人里面也有一些出家人会讨厌其他的出家人，会告诉自己不行哎，别人讨厌的人我一定要跟他学习合得来，我一定要跟他合得来，因为佛规定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怎么可以跟他不合来。所以再坏的人想尽办法从他身上找出优点来啊，再好的人那么你可能会执着他， 你必须把这个好的真相看清楚。那我们每天都在练习这样的心灵状态，所以我想学佛以后最大的快乐是，那么生命的成长，因为你的心灵的品质、心灵的耐度，乃是每天必须不断的去扭转你的心念，终于你得到了一些感受，而且这些感受跟你在经典所看到的那种心灵状态是相应的。我有很多朋友在研究《华严经》，研究的非常的深入，我没事就给他考试考试的。后来我讲说，你一点都不华严，脾气还那么差。因为研究这个，就是在研究你打开你的心量啊，提升心量，去包容、去接受、去奉献，并不是光会文字讲解这样就够了。我想目前的社会需要的是这些，所以我必须经常到监狱里面去练习，因为监狱里面的人苦无奈。那么当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，你不能讲假话，你不能这边表演，他根本不认识你，不知道你是谁。但是如果你强烈的让对方知道你爱对方，你关心他，那么只是希望对方可以快乐，还不敢说我要帮助他，那么对方能够感受到这一份的想法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完全坦然的接受。然后就算一个必须要面对死亡的人或是死刑，他都愿意坦荡荡的跟你诉说他内心的种种的状况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生命状态，所以我们必须去学习同性恋他是什么样的心态，被抛弃是什么样的心态，一个吸毒者是什么样的心态，杀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。同样我们也必须感受，做一个立法委员，做一个总统，做一个大家都被称赞的人，做一个完全沐浴在爱和谈恋爱的一个快乐的男女，他的心态是什么。更重要的，我们要去感受一个作为一个妈妈所爱她的独生子的那种感受，宁可为她奉献，晚上回到家只要看到她的脸，闻到她的衣服，都想要抱着那种感受是什么。那从这些里面呢，我们才可以体悟到，那我们的内心里面每天都有强烈的触动，那个时候佛法叫别人活起来了。那为了这些，我们会找到很多迷惑，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进入佛陀的心态，那么佛陀所讲的语言文字我们来感受看看，那么跟现实存在的以及你对佛陀的乃是从经典里面的，那么这样子来感受。所以我自从学佛以后啊，我也读过大学，不过学佛以后我就讲一句话，如果让我早一点知道佛法，我一定把一个字啊都吞下去，我绝对不浪费任何一个字，一字一字都是有智慧的人所留下的语言，哪怕是一本企业管理，哪怕是一本心理学，哪怕是一本公民与道德，对我来讲真的是字字珠玑啊！以前是为了学分、为了毕业而读书，现在是为了生命而读书啊！会觉得说真的是时间很少不想浪费时间去说不必要的话，想不必要的事情，做不必要的事情，甚至去看不必要的电视。我不是说不看电视，我们还是要看电视，关心这个社会，关心每一个人。那么我们必须，但是看不是为了看热闹，幸灾乐祸。我们必须进入对方的心态。为了这个来想，不是一种口头的批判。你必须站在妈妈的立场，你必须站在教授的立场，你必须站在同学的立场，你必须站在任何一个人的立场。那么这样的结果啊，我们开始，那么打开，那么以及我们的世界。所以学佛让我们打开生命的窗啊，所以有一句话呢，窗户打开，阳光进来，打开你的心灵，接受一切，承受一切，那么让我们的心灵成熟，因为心灵成熟才是生命的成熟。 我们都以为说我今年50岁了，所以我成熟了，不是，年纪越大搞不好很脆弱，因为没有面对问题的能力，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啊。所以我学了佛以后，我才觉得说，我的师父跟你讲，学佛第一个做事者，我说什么意思？服务别人啊。我的师父才跟我讲，你能够服务我，那么你将来才有资格服务别人。我师父再交代一句，你不要只会服务我，想要接住持啊，将来你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啊。我这一点我一定会记得啊。所以任何一个事情折棉被，拿一个碗筷，放什么放什么，通通要我做，折磨啊。我的师父一走过一个窗户就摸一下，等一下就来，涛来来来就要跪啊，来啊，那个地方没弄干净，外面弄不干净，心里会干净才奇怪啊。各位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对我来讲，做事如果粗心，这个人没办法修禅定啊，场前场到忘了到哪里，那还修禅定啊？不妄念，你必须有一个最精密的，比电脑还电脑的心灵状态，所以必须训练。就像我的师公啊，真华长老，有一次我在福岩走进大殿一拜，很多过来，吓坏了啊！那对我来讲，他像军人一样。你去那边用你的右脚走大殿，走1000尺。去把海青曼衣穿好，走1000尺，走完再来跟我报道，我就去走啊。你不能抗命啊，就走完1000尺，大家都在笑我啊。走完以后，我穿好衣服，我的师公，我告诉你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刚刚用左脚走，记住，右边右脚，左边左脚，知道了吗？我一辈子都知道。但是对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？我很感谢他。我不太爱面子了啊，因为这一点是人最大，尤其男人爱面子。所以我去受戒的时候，剧组戒天天被抓去罚跪啊，天天被抓去罚跪，几乎每一个都盯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我的师兄弟生病，我做班长，所以我每天去照顾他，为了他跑来跑去，衣服很多，那么我要洗我的衣服，要洗他的衣服，有的时候我就跑去法师的房间用他的洗衣机洗衣服啊，结果被抓到了啊。那个法师就很恨我，然后就告诉每一个盯他这小子啊。而且我每次带一大堆书去啊，要人家读书，因为我去的那个道场刚好反对佛学院，不希望大家啊读太多书，要修苦行，结果我被盯死了。所以这样每天罚跪，每天跪，一个月下来，哦，我觉得好舒服，金光强强棍，因为每天被跪啊，全场人都认识我，反正那个罚跪的法师啊。但是这样进步了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调整一下啊，谢谢。